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利未记，今天我们读19章第9节到18节。19章讲到十诫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也就是把十诫发展成为律例和典章。第一段是从第3节到第8节，是向着神的，特别着重人为了感恩、怀怨，或者是甘心的向神献上平安祭。虽然平安祭是由人发起的，并且是蒙神悦纳的，但是在献祭的过程中，还必须照着神的方式来献祭，尤其是在享受祭物的事上。到了第二天，如果吃不完，就要用火焚烧。不能到了第3天还吃祭物，否则就是亵渎圣物，这人要从民中剪除。这里我们看到向着神的部分，最重要的就是要顺服神的权柄，按照神的吩咐来献祭。第二段是从第9节到18节，是向着人的。马太福音22章35节到40节记载，一个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耶稣说，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的回答在22章37节到40节，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原来律法的总纲就是要爱神和爱人如己。在这一段向着人的律例和典章，就是从各个角度来告诉我们怎么样是爱人如己。我们要认识律法不只是一条条刚硬冷酷的命令要人来遵守，律法的背后真正属灵的含义是神热切地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爱人如己。在今天这末后的世代，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就是在同一个国家，每次到了选举期间，造谣抹黑毁谤，把对手看成是敌人，用尽各种手段打压。亲爱的弟兄姐妹，记得耶稣在登山宝训对我们的谆谆教训吗？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神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成为爱人如己的榜样，对我们身边的众人，不管认识还是不认识，多一分关爱，多一分包容，让国家因为有着基督徒的存在变得更祥和更美好。现在我们来读神对以色列人的吩咐，其实也是今天对教会的吩咐。我们读第9节第10节，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神告诉以色列人，将来进入了应许的美地，他们会拥有田地果园，一方面他们要辛苦的工作，另外一方面神也会降下甘霖，这样他们的田地就会长满庄稼，果园也会结实累累。到了收成的时候，那是一个充满了喜乐的氛围。就在这时候，他们要特别纪念神的吩咐，就是爱人如己，尤其要爱他们当中的贫穷人和寄居者。因此神设立了律例，告诉以色列人，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享受葡萄园的出产，也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掉落的果子，因为这些是神留给贫穷人和寄居者的份。这里我们看到神的慷慨，神也要他的子民慷慨，这样才能使他们中间那些不幸的人也能够存活。神给人丰富的 祝福，也要人能够慷慨地给予给那些需要的人。因此收割田地的时候，角落不能够收割，掉落到地上的庄稼也不能够拾取，要把这些留给穷人和寄居者。神要人认识，光是靠人的努力是不够的，人还需要神的祝福，赐下甘霖，赐下风调雨顺。既然是神的祝福，怎能把所有的说成都据为己有呢？中国人一向勤俭，人我的界限也看得比较重，这样容易使人变得小气刻薄。因此我们要特别操练慷慨，愿意在我们享受我们收获的时候，特别顾到那些有需要的人。这里我们不仅看到神的慷慨，我们还看到神的细致。因为神在这里不仅是盼望以色列人能够慷慨，神还把收获的事定成了律例，就是不能割尽田角，不能摘尽葡萄园的果子，凡是掉在地上的不能拾取。这些律例以色列人必须遵守，同时这也给那些穷人和寄居者，他们有权利可以到别人的田地和葡萄园拾取属于他们的，这是神给他们的份。他们不需要像乞丐一样的乞讨，仰望别人的施恩，他们能够有尊严地拾取神留给他们的份。神如果没有定这样的律例，摩押女子路德跟随着她的婆婆拿厄米回到伯利恒，他们孤苦伶仃，如何能够存活呢？路德又怎么能够以摩押女子的身份大胆地到波阿斯的田里拾取麦穗呢？正因为神有这么慷慨的律例，路德才能够到波阿斯的田地里拾取麦穗，而碰到波阿斯，最终路德成为大卫的曾祖母。而大卫是以色列中最伟大的君王，以色列人也因为遵守这一个慷慨的律例，而使整个以色列民族蒙福。接着我们来读11节，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这是第8诫，不可偷盗，就是以不正当的手段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这些东西可以是物质的，像钱财货物，也可以是非物质的，像名声权力。别人的东西不能够以不正当的手段据为己有，这不正当的手段可以是偷窃，可以是欺骗，或者是说谎。前面2节说到，我们拥有的东西要能够慷慨地与有需要的人分享，这一节就反过来了，直接告诉我们不能以各种不正当的手段夺取不属于我们的东西。接着我们来读12节，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这是第3诫，不可妄称神的名。把这一诫应用到日常生活中，这一节是紧接着上一节，不可欺骗，不可说谎。有的时候当然欺骗或说谎露馅了，被别人看出端倪而前来质问的时候，为了不被拆穿，就指着神的名起假誓。通常我们会以为这是权宜之计，随口说出，不把它当回事。但是神很慎重地告诉我们，这是亵渎神的名。神在这里特别加了一句，我是耶和华，也就是说在神面前没有戏言。就像耶稣在登山宝训所说的，记在马太福音5章37节，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接着我们来读13节，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不可抢夺他的物，故宫的工价也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这里是第10诫的发展，不可贪婪，要爱你的邻舍。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和邻舍会有近距离的接触，而邻舍所拥有的特别容易成为我们的诱惑。因此在这里特别提醒，因此第10诫特别提醒，不能够贪恋 邻舍所拥有的东西，不能够抢夺邻舍的物，或许是挪移地界，或许是摘取树上的果实，或许是使用邻舍的工具等等。如果雇人帮你做事，不能够扣留他的工价，做完事就应该马上付工价，不能把工价留到明日，因为每个人都要应付他生活中的需要，拖欠工钱会影响别人的生计。接着我们来读十四节，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耶和华神是孤儿寡妇的神，对于弱势的族群，神有特别的怜悯和恩典，因此神特别警告以色列人不可咒骂聋子。虽然他听不到你的咒骂，但是神听得到。人堕落之后，人的本性随着撒旦，因此就会看不起那些不如我们的人，也会欺负那些身体有缺陷的人。但是神不允许以色列人这么做，也不可把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瞎子虽然看不见，但是神看得见。你若使瞎子绊跌，这账就要记在你的身上。在教会历史上，照顾弱势的族群这件事上，教会曾经做过非常美好的见证。许多宣教士到不同的国家去做工，经常都是从照顾弱势族群着手。穆勒 George Muller 他本是德国人，却在英国以办孤儿院出名。贾爱美 Amy Carmichael 他是爱尔兰人，到了印度帮助女孩脱离妙计的生活。在台湾也有西方宣教士早期来建立的麻风村、小儿麻痹之家，或者到落后的山地办医院、办学校等等，这些都是教会做过美好的见证。而今天到了世代的末了，却有教会以神之名歧视甚至于欺负弱势的族群，其实这已经不是神的教会了。因此神在这里特别加了一句，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敬畏神，你就会照着神的心意照顾弱势的族群。接着我们来读十五节，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负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这是对以色列的官长们说的，当他们施行审判时，一定要按着公义，不能做出不公义的判决，不需要偏负穷人，也不能重看有钱有势的人，因为这些人都是你的邻舍，因此只需要按着公义审判，这是官长的职责。在新约的应用，教会里面圣徒之间如果起了争执，教会的长老们要为双方排解，原则也是一样，要照着神的公义，不能够偏袒，并且这样的争执必须在教会中解决，不要闹到世上的法庭。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一到八节就有非常清楚的教导，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是今生的事呢？既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的主的人面前，你们彼此告状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保罗的措辞非常强硬，盼望我们都要引以为戒。接着我们来读十六节，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置之于死，我是耶和华。 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我们都是凭和平的使者，尽使人和睦的执事，因此千万不能搬弄是非，造成纷争。教会中的闲言闲语最容易破坏教会的和谐，因此闲言闲语不仅不能够说出口，就是听到了也要立即制止，这能够免去许多不必要的难处。至于那些在教会中喜欢张家长李家短的圣徒，教会也要有合适的劝诫。接下来，不可与邻舍为敌，置之于死，这是指故意陷害邻舍，甚至于流他的血置他于死地，这是讲到你作假见证把邻舍置于死地，或者是说你知道实情却保持缄默，不肯为邻舍做见证，最终让他置于死地，这些都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此神这特别加了一句，我是耶和华。神一直在看顾他的百姓，也在鉴察他的百姓。接着我们来读17节，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摘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这里说到不能够对你的弟兄怀恨在心，要爱你的弟兄。这一节把弟兄和邻舍交互使用，如果有弟兄或者邻舍他们做错的地方，你知道了就要率直的指出来，让他们知道可以及时改正，因为他们是你的弟兄，是你的邻舍，你真正爱他们，就要帮助他们及时纠正他们的错误，免得他们落入罪中，那时候你也要承担你没有及时纠正的责任。接着我们来读18节，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不可报仇是说当别人得罪我们了，我们不能够以恶报恶，我们不能够报仇，甚至于我们连伸冤都不可以。在罗马书12章19节到21节，亲爱的弟兄，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我们不仅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本国的子民，因为大家都是神的子民，当别人对不起你，不能够怀恨在心，不能够埋怨，反而要爱人如己。对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如果连教会中的弟兄姐妹你都不能够爱人如己，那你如何在世上为神做见证呢？我们总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以色列人当中向着人的律例很清楚地摆在立位记当中，这也是教会生活中弟兄姊妹相处应该有的法则。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生活是一个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生活，我所在的教会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吸引我们周围的邻居来到教会中。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